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只要我们说，主啊，我肯，我愿意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其他问题就留给神，呼召你的神必然负责到底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如果您需要离开家一段时间，把房子交给别人打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那您也必须会留下一些重要的指引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离开之前的一段日子重复您的指示和指引，这样当您离开的时候，您的指示才容易被他们记住和实行。其实耶稣的做法也是这样，用3年多的时间教导门徒很重要的事，而在离开门徒之前，耶稣又提醒他们他所最挂心的事，于是把最后的使命再次嘱咐他们，要他们把他传扬到外邦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好好去把主耶稣最后的命令实践出来。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来生活呢？但愿我们都能够把焦点放准，不违背主的托付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主题是宣教的呼召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神对每一个人都有3个呼召。头一个呼召是得救的呼召，这个呼召是要求人承认自己的罪，悔改，离开罪恶，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第二个呼召呢，是要人成圣。神要我们的言语、行为、性情都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和管制底下，一生为他而活。至于第三个呼召呢，就是要人服侍他。呼召是要我们把自己献上给神，做主的仆人，去服侍神，服侍人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就得以成全，我们也就是行在他的旨意中。对于每一个人，神都有这三方面的呼召，他要我们得救，他要我们成圣，他要我们侍奉他。好，明白了神对我们有这三个呼召之后呢，让我们来问问自己，我是怎么样回应神这三个呼召的呢？我回应了其中的几个呢？到底我回应了主的呼召吗？若是我还没有回应，我今天应该怎么样做出回应呢？我们不能对神的呼召置若罔闻，像是没听见那样。然而我们应该怎么做去回应呢？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，特别我们要来思想侍奉的呼召。这侍奉的呼召范围可以很广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神可能呼召你做个教师，或者呼召你做个医生、律师，又或者做一个木匠、泥水匠，或者是做个传道人。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和旨意都不尽相同，要紧的是我们要去寻求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，然后顺服。不管神呼召我要我做什么都没有分别，只要清楚是神的引导和安排，那就可以了。有些人神会呼召他去做宣教士，做宣教士就是离开自己的地方，往别的地方去传道，可能是距离本地不远的一个小镇，也可能是在很遥远的海外， 那是没有一定的，这全在于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安排。然而，神会为了特别的原因呼召一些很特别的人作为宣教士，在异地宣扬他的名。有人以为大概只有年轻人才会得到宣教的呼召吧，其实不一定，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可能。所以无论你是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，或者已经结婚有家庭，已经是中年人，也没有分别，甚至你已经退休，已经步入老年，神一样可以呼召你起来做宣教士。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我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神大概没有理由用我做宣教士到别的地方传福音吧。那倒不一定，神有时候会这么做。也许你想，我知道神会这么做，但是我不相信神所选上的人就是我，因为我无才无德，实在不足以让神选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这样想，让我在这儿向你发出一个挑战。你有没有勇气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不相信你需要我到宣教工厂上去服侍你，但是我愿意开放我自己，如果你真的选上我，验中我，你有绝对的主权，求你让我听见，让我清楚知道。你有没有勇气这样向神说呢？你是否愿意开放你的心，聆听神的呼召呢？不管我们怎么想，也不管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，有怎么样的雄心目标，我都愿意放下。只要听清楚这是神的声音和呼召，我就愿意走上。要是我们真诚地向神做这样的祷告，不管神是否呼召我去宣教，我可以肯定告诉你，你这一生将会蒙神大大的赐福。好，就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宣教的呼召。首先，我们要清楚知道，宣教的呼召是从神而来的。要是人没有蒙神呼召，贸然轻率地去做个宣教士，不管他有多么热心，他有多大的本事，最终都会一事无成，都会失败而回。在宣教的工厂里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，有很多困难，让人头疼。人要是没有从神而来的呼召，没有神的大能保守，若不是靠着神加给他力量，凭着人的血气，必然不能面对。所以宣教的呼召是从神而来的呼召。第二，宣教的呼召要求人彻底的委身。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只能接受，对神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有些人虽然回应神的呼召，但却不够彻底。他内心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但是他依然有所考虑，依然有很多问题，他想跟神讨价还价。他希望神先答应他提出的条件，答应他所求的，然后才愿意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我们是谁，竟敢跟神讨价还价呢？其实，出于神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绝对可以放心，因为神从来不会出错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晓得什么对我们是最好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来的，他必然要把最美最好的赏赐给我们。要是我们信不过神，以为自己的想法比神来得更周详更有智慧，我们有所保留，不愿意走上这条最蒙福的道路，反而选上次好的甚至不好的，这样岂不是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吗？弟兄姐妹，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在回应的时候加上可是如果等等这些字眼。要晓得，我们没有权去质问神的呼召，因为呼召是从神来的，是出于神的智慧以及神对我们生命所做的计划，所以我们根本不存在够不够资格这回事。我们不能回答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去，但是我的经济状况不好，但是我的经验不够，但是我的训练不够，我是拙口笨舌的，或是我太年轻了。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说的，因为神如果是呼召我们，我们就在里边什么都行。我们不必去问，也不必去想，只要顺从他就对了， 其他的一切神自然会负责到底。神对每一个回应他的人都有最好的安排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全能的，他所定义的必定成就，他绝不误事。我们还顾虑些什么呢？所有的需要，所有的不足，神都必然负责。他要装备我们，要带领我们，负我们这一生的责任。这是神对服侍他的人的保证。也有人会说了，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但是我要先晓得神要我往哪里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先要知道往哪里去才回应神的呼召，也许你这一生都只是在等待，因为神可能不会先指示你往哪里去。神要先等你告诉他你愿意去，然后神的指示才来到，神的下一步才告诉你当走的道路。或者我们的信心要先成长，我们才可以达到一个地步，虽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是我依然信靠神。多少时候神要装备我们的信心，因为宣教呢是一条很不容易走的路，要是没有对神十足的倚靠，没有信心就走不下去。当我们回顾过去的经历，相信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就是如果神今天的要求跟带领在20年前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大概我当时根本不懂得该怎么回应，但是今天我的灵命成长了，我的信心大了，我的经验丰富了，所以神才可以向我显明他的旨意，并且对我发出呼召。神要求我对他完全委身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不但愿意去，我们更要向差我们的神完全委身。第三样很重要的，一个宣教的呼召是包含极大的挑战。不要说有家室的人，即使你还是单身，同样会有困难，会遇到挑战。试想，当你跟你的父母亲说，你受了感动，你得到神的呼召，神感动你，要你离开家乡到海外做宣教士，父母亲听到的反应会是什么呢？要是你说要到非洲或者中南美洲、东南亚这遥远的地方，你的父母亲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往往很难接受。固然神是无所不在、充满万有的，神在地球这一端，神同时也在地球那一端，无论什么地方、天涯海角，对神来说都是一样，只是对我们来说却有天壤之别。要离乡背井，要到遥远陌生的地方去，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神完全明白我们所遇见的困难，我们的感受，他知道一切，我们心里所想的他都晓得。要是有家庭，配偶能够同意跟我同心一块去吗？对方会不会有很大的挣扎呢？怎么样才能够让配偶接受这个呼召，领受一样的感动，同心侍奉神呢？神知道当中一切的困难。有的时候孩子们也不明白，他们舍不得离开所就读的学校，离开要好的同学跟朋友，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对于这一切问题，神其实都清楚，神不会要我们靠自己解决问题，因为他知道他要怎么做。只要我们说，主啊，我肯，我愿意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其他问题就留给神，呼召你的神必然负责到底。有些时候，或许我们所遇见的是情绪上的冲击，甚至可能在感情上受到创伤。圣经不错，是教导我们要听从父母的话，要孝顺父母，不要让父母生气。无论父母的命令怎么样，只要不违背圣经真理，我们都应当顺从。然而，当我们告诉父母亲，我要离开家庭，要离开本国，要走上一条宣教的道路，要到国外，到远方去，父母亲要是舍不得，要是反对，不准你去，要求你留下来，又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是要顺从父母呢，还是跟父母的吩咐相违背呢？圣经路加福音14章第26节，路加福音14章第26节，主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是耶稣对当日跟从他的人说的。到底主耶稣这番话有什么含义呢？耶稣的教导一直都是要人善待家人，要孝敬父母，这教训从来没有改变。然而当人要跟从主的时候，神要求人对他绝对忠诚，有绝对的顺从跟委身。神永远是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，没有人可以取代神的位置，连父母也不能。所以当神的命令清楚临到我们，而父母不赞成，或者家人齐声反对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忠于神，要顺从神，要忍受家人的误会和一切负面的态度。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。原文爱字呢，是做恨字。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。本来我们都是爱父母的，但因为爱神而让他们产生误解，以为我撇下他们不顾，以为我不负责任，以为我信了耶稣整个人就变了，变得不孝顺了。这是多么大的挑战，这是多么大的误会。神晓得这一切，他会为我们在困难中开出路。神呼召我们走的绝对不是一条舒服的道路，不是一条平坦安逸的道路。十字架的道路永远是痛苦的，是充满荆棘，崎岖不平，充满危险的，但却是值得，同时也是蒙福的。一个从来没有踏上顺服之路的人，他不会明白走神的路是怎么样的感受。它不会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，因为当中会有很多危险，很多艰难。然而却有主的同在，在过程中我们可以经历到很多神迹奇事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只要我们愿意顺从，只要我们回应神的呼召，其他一切的问题神自然会负责，他会为我们解决。有人担心，一旦做了宣教士，生活就没有着落了，靠什么吃饭，靠什么养生呢？有些人主张你要去筹款，你要去募捐。然而经济方面还是小问题，不用我们操心，因为神是万有的主，金和银都是属于他的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。神必然会按着我们的需要按时供应赐下。至于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为宣教士奉献，这是对的。其实人之所以会奉献，也是神在他心里先感动他，有同样的看见跟负担，才会愿意献上，有份在其中参与，不是凭着个人的魅力能感动人，说服人，叫人把金钱奉献出来。不论怎么样，我们若是回应神的呼召，这一切神自然会负责，我们不用担心。神感动你，神也会感动别人，神会有他奇妙和妥善的安排，他能感动人献上自己，也能够感动奉献金钱的人。要是你认为金钱是一个障碍，拦阻你，使你裹足不前，不敢踏上宣教之路，这其实是你个人的问题，因为你还没有预备好。至少在信心上，你还要多多学习，多多操练。如果你真的愿意跟从神，往他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你要信靠神，你相信他随时会供应你足够的需要。难道神只打发我去，而不给我足够的需要吗？神不是一位派我们上战场而不为我们预备粮饷的神，他绝不误事，他知道一切，他是神。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你要晓得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，这是一个我们不应当有借口推却的呼召。神在呼召我们以先，他早就知道我们一切，包括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经济状况，我们的恩赐才干，我们的软弱毛病，他知道我的一切。既是这样，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呢？我们还犹豫什么呢？难道这些问题只有我想到，神想不到吗？绝对没有。很多宣教士的见证都会让人大得帮助，不论他遇到怎么样的困难，怎么样痛苦，不论他所经历的是什么，有神的同在和帮助，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。神没有误事， 他们一生就是这样，在人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，毫无保障，但神却成为他们最稳固的保障和依靠，那打发他们去的负一切的责任。宣教的路不容易走，其中有很多艰辛，很多危险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们甚至可能会灰心失意，因为到外地传福音呢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更可能要经历到极度的孤单，一方面忍受想家思乡之苦，一方面积极地要学习当地人的语言文化，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，跟他们打成一片。期间一定有很多牺牲，很多劳累，很多舍弃，甚至遇到很多冲击，很多肉体上的克己跟对付，这些都是一生要遇到的挑战。只是每一次当挑战来到的时候，能够叫我们坚持下去，坚守岗位不退缩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的大爱。保罗说，原来主的爱激励了我。每逢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就会叫我们觉得，即使我付上生命，也不足以和主的舍弃相比。所以一想到这些就能感恩，就能重新振作起来，一想到主的爱就觉得值得。从很多宣教士的见证跟经历中，他们都提到耶稣的爱成为他侍奉的动力。每一次灰心失意的时候，他就回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就来到耶稣基督十字架前，默想他的受死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内心顿时火热起来。困难虽然还在，但是他却不再灰心，也不再失意，因为有主作为他的力量。而这位呼召我们的主是充满能力和智慧的，把问题交给神，就能够度过一切的难关。虽然有困难，但是能够侍奉这位永生的神，是我们莫大的权利，莫大的福气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怕神呼召你？你应该渴望这个荣耀的呼召临到你才对，因为这是无上的福气，是神特别拣选你，验证你，派你去为他工作。如果基督的爱是你工作的动力，你就不会埋怨，也不会觉得这个侍奉是重担，反而觉得是无上的光荣，是我宝贵的福气，是我的特权。神有许多应许一生伴随着我们，比方说希伯来书13:5里，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们是否经历到主应许的宝贵，主应许的真实呢？耶稣在把大使命交给门徒的时候，也应许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只要我们走在神的计划跟呼召中，神就实现他的应许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有神时刻的同在，不只是在得胜的时刻，也是在失败软弱不足的时刻。当我们觉得困难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前进的时候，神依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不会不顾我们而去，绝对不会。所以问题不在于神能或者不能，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，我们肯不肯。主耶稣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使徒行传1:8经文记载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神不错，是呼召我们前去，但是他不会让我们独自一人前去，而是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去。他的应许，他的供应，他的同在，他的能力，他的保护，是一生伴随我们的。好，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，宣教的呼召所带来的结果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。虽然我们读有些宣教士的传记，特别是第一代的宣教士，若以信主的人数作为果效的评量标准，可以说很失败，他们没有带多少人信耶稣，但是神断然不会让这些人的努力跟牺牲白费。几年以后，可能在他们离开世界以后，宣教士所留下来的影响和见证是非常深远的。今天只要我们举目观看，世界依然是发白了的禾场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今天 这个宣教的禾场等待工人去收割。很多人心里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接受福音，只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听闻福音。神今天依然要大批的宣教士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把福音遍传。要是今天这个宣教的呼召临到你，你要怎么样回应呢？我们向还不信主的世人都亏欠了福音的债，要是我们不努力去传福音，这些人的灭亡我们就有责任，因为我们得着福音好处的人是有责任把福音传开与人分享的。弟兄姐妹，难道我们只满足于就在教会里过相亲相爱的团契生活就够了，而对周围的人完全没有反应，完全无动于衷吗？今天如果神呼召你，试问你愿意踏上这条宣教之路吗？要是神感动你去支持某个宣教士为他祷告，你愿意在金钱上支持他，在祷告上支持他，也参与在其中吗？好，一开始我说了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个呼召。头一个是得救的呼召，离开罪恶，接受耶稣。第二个是成圣的呼召，为主而活。第三是侍奉的呼召，做主的仆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在这三个呼召上对神做出了怎么样的回应呢？神有可能会特别挑选你在某个地方做宣教士，可能给你宣教的呼召跟感动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对神绝对的主权有全然的委身吗？我们能不能对神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不管你吩咐我做什么，往哪里去，我都愿意顺从。我们能够对神有这样的承诺吗？我们愿意做神合用的器皿，一生被他使用吗？今天的讲题宣教的呼召我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今天您能够坦然地说您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吗？在顺服的道路上您有什么拦阻呢？但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您把目光再次聚集在神的身上，把他放在您生命中的首位，聆听他和顺服他一切的吩咐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